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2到7岁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之前聊过很多，也是基于同样的一本书，今天是这个书的最后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讲讲很多父母可能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睡觉怎么办。很多新手父母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了父母以后就缺觉。在小孩小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如果没有请人帮忙的话，父母又要工作，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只能说是熬过去。就是周围有很多有一些条件的吧，就都会请这种他们管叫night nanny， 就是保姆吧，但是他不是白天来带，就是专门夜间来带小孩的这种保姆，有专门这样的保姆。通常这个都是在小孩可能出生头几个月的时候，通常到了6个月以后也就没有这种夜间保姆来带孩子了吧。等小孩如果大一些的话，说会说话能讲道理的时候就会好一些，但是其实真正睡觉可能也是很难像完全没有孩子的那个时候那样，
很难很难
很难，毕竟小孩晚上醒来总是有事的吧。
对，
对吧？对，我有一个，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小孩，他那个儿子都5岁了，他说他有一次我跟那个同事开会的时候，他就特别疲惫的样子，我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跟我说他晚上他儿子这好几天晚上就连着做梦，然后睡不着，就半夜爬到他们的房间里，就是把他吵醒，就睡不着，就是一家人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说其实有娃真的是对于睡眠挺影响睡眠的事情，也在很长可能头好多年的都是会影响睡眠的事情吧。
这是肯定啦，因为孩子他每个孩子的特点还不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睡眠好，有些孩子睡眠不好，再加上孩子有他不舒服的时候，各种都会影响
什么的时候就更难带。
对
对, 对，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这个睡眠是基本是放在书的最后了，他也自己也说他最怕聊的就是这个睡觉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还真的就是没有无解。他因为他先最早的时候也讲过，就是小孩如果是饿了困了，这个时候你是用任何方法都行不通的。
对，
对吧？这困就是其中一种。书店上有很多跟关于孩子睡眠的书，就是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记得在原就是有一些书讲到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我在周围的有一些同事那里也看到，他们就是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法，就是说让小孩哭嘛。
嗯，
有人说小孩生下来出月子了，差不多就得要让他哭，让他适应说一个人睡觉，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然后关于这种训练，就有很多专门的叫睡眠训练法，就是这种睡眠训练法又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它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小孩让小孩哭着睡觉，然后你开始的时候比如说5分钟去看一下，然后再慢慢的隔长一点，15分钟去看一下，最后30分钟，最后1个小时，慢慢的把时间拉长，那孩子就慢慢的自然的就会入睡，就是把
就成习惯了。
对，成习惯。大人就是更长的时间去看一次孩子，那小孩呢也让他哭的时间越来越，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可能冷不下心，让他哭个10分钟你就去哄一哄，第二天哭个20分钟，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很多人他是通过这种方式，你对这种睡眠训练的方法你是什么态度？
我是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有点残忍，毕竟这孩子太小了，哭累了自己睡，并不是意味着他自己睡，而是因为他确实是累了，没有精力了，才昏昏欲睡。反正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倒是觉得这种方法对于孩子来说是真的是比较长的。我觉得孩子应该就是说至少吧，不要这么强制性的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哭着睡觉。
嗯， 对，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就说这种这样的训练的方法会让孩子长大没有安全感，就是会觉得说自己有被遗弃的感觉。但是我看的有另外一本书里面，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写的，他就总结了很多关于类似的论文分析数据，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就是真正很好的证据能够表明这个对这种睡眠方法对孩子有长久的心理上的一种负面影响。当然你这么久你是很难说十年以后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你从这个时候到他迟睡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你怎么说就是当时睡眠训练造成的影响是这个，但就不是说完全你也不能说它肯定就没有影响，只不过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强烈的证据，对吧？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家庭环境生活环境也不一样，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睡眠
导致
的影响就很难确定，
很
难确定。
对，是
时间太长了，环境又不一样，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
对，
影响到什么程度是
很
难
用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一种按用数字的方式去把它量化出来，我觉得难度有点大。只能是说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以我的观点吧，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把握，如何把握平衡比较重要。
对，这个孩子根据家庭的，你说有的家长他没有办法，他可能说那我不这样训练不行，又没有人帮我来带孩子，是吧？
是
我要上班，
这倒也是。
那即使是有，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不能说丢了工作，那孩子就丢了饭碗，养不起孩子，是这个更重要呢？还是说你让孩子哭一哭，没有那么好的安全感？
就是选择重点了，在生活当中，
对，
首先是排序第一的，肯定是需要保证的。
对
啊，按排序选择重点，看看选择哪种方式。
对，也是不，但也有家长就是觉得说，即使是有不需要，不是因为说工作完全这样需要，他就是不想遭这罪，他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这个负面影响啊，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呢？是吧？
主要是看不出来这个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
对，
就至少短时间内看不出来，
而且不是说你白天就不管他，就是晚上睡觉自主不睡嘛，然后一个人入睡嘛。
对，
是这样。对，
就这影响到底多大，确实的一下很难量化出来。
对，这都是也很矛盾。你就是说，专家也有不同的阵营，有一部分阵营的就是坚决支持是可以这么就是去睡眠训练的，对吧？有另一部分阵营的说你会让他没有安全感，有的会觉得你可以就跟大人睡，比如说大人睡一张大床，你把婴儿床放在旁边，你就孩子大了自然就会自己睡了，哪个孩子有一直跟父母睡的？你为什么要急于就是如果你能够说不是因为特别的需要工作需要啊要休息好，你为什么不就让他就在你旁边睡呢？
我觉得这种跟刚才这个要求孩子自己强硬要求孩子自己睡好像形成两个极端了。
对，这他们对就是两个，
应该说应该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吧。
怎么平衡呢？你说就是你要不就是让孩子自己睡，要不你就是得就跟大人睡。
就是说按我的理解吧，我觉得应该看这个孩子，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大人先陪着睡，看看这孩子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适合自己睡了，因为大人总是能找到这孩子适合自己睡的时间，就好像小宝宝要戒尿不湿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可以戒尿不湿，应该我觉得是可以找到这种平衡点。这平衡点每个孩子而且还完全不一样，可能有的早一些有的迟一些。
对对，你说就是这个年龄不一定要说具体几岁你必须要
对，没有这么机械的一定要在几岁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对，也是，就即使小孩他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其实有的时候让小孩按时睡觉也是挺难的，小孩睡觉他就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对吧？
是这样，因为影响孩子睡眠的很多，
对，
原因很多，
而且小孩他们脑子他是高度的 白天，因为他学的东西多嘛，他世界上很多东西他都很好奇，脑子每天接受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晚上可能在重复，然后大脑经常是兴奋的睡不着觉。你不能说到点你让他睡他就睡，他有的时候困了他都不一定睡得着，他安静不下来他就没有办法睡。
是这样子，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对，我记得就是他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叫做什么过劳不会睡嘛，反而就会一直哭嘛。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如果白天过度兴奋，他晚上很累了，但他又没有办法睡着，没有这个能力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又累又没法睡，他就会一直哭。
对对对，
对，这种过劳也是很容易，就是这种小孩
过劳过度兴奋。
对对，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个睡眠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就是说让孩子吃饭啊，会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哈。模板这个没有模板，他这个书里面就是举了很多，就是让那些参加这个讨论班的这些家长，就是分享他们的一些案例，就他们怎么让孩子乖乖睡觉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就是聊一聊书里面分享的那些案例。其中第一个案例呢，是说就是晚上怎么让小孩躺下来安静下来，他就是用白天的经历编故事，就是很无聊的故事，比如说就基本是把白天的流水账念一遍，孩子也慢慢的就会安静下来，说啊，你今天过得非常充实，早晨几点几点醒了，醒来以后你到厨房说你要吃什么，然后你发现你要吃的东西没有了，你有点伤心，然后你又决定改吃其他的东西，改吃牛奶和麦片，然后倒牛奶的时候又不小心洒了一点，结果咱家的狗狗可高兴了，把这个地上的牛奶全部舔得干干净净，就这么无聊的故事。
那对于他来说可不无聊，因为是他经历的事，他觉得很有，听得很有味道。
对，就是通过这种给他讲包一天的流水账，慢慢的就让他安静下来，这是一种
好方法。
对对，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唱歌也是一种，小孩喜欢听歌的话，唱歌肯定也是一种方式。
对，所以每个孩子的兴趣点不一样。
对，
有些孩子喜欢唱歌，有些孩子喜欢听故事。
对，这主要的就是说你要让孩子安静下来，他自己不能够做到，你要用某种方式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帮助他安静下来。
对，而且用他自己就说很喜欢很有兴趣的这个事情，
对，
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想如果小孩大了他自己比如说他自己自主入睡，其实也是这样，他可能脑子就即使大人来说，如果我们兴奋了一天要去睡觉的话，也是把注意力收回来，因为你脑子不可能什么都不想，就是想一些其他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对吧？有的时候大人也会听歌啊，听什么播客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会就是听播客，你也没往脑子里进，就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对
对，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就小孩可能通过这个，他也慢慢学会自己慢慢的怎么入睡啊，慢慢的希望就不需要大人每天给他讲这么无聊的故事，或者说。
对，或者有的他有些孩子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就是每天要睡前会听固定的一首歌，或者固定讲某一个故事，他就能够安静。这也是有一些小孩有这个特点。
对对，这是入睡的问题。就还有一个家长他分享的是说，他是想让孩子从跟父母睡慢慢过渡到呢
自己睡。
对，他至于他用了一种方法，就是一种就叫做去去就回。他是他这个小孩是2岁半了，其实还蛮小的。他这个小孩因为之前可能都是跟大人陪着睡，他想让他自己睡，他就每次只要大人前脚一走他就不想睡了，他就找各种理由，要不就要喝水，要不就觉得听到了什么声音一定要妈妈陪着睡。那原来呢大人都是非得要哄到小孩 睡得差不多了，然后慢慢的离开房间，这可能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开始的，对吧？
嗯，
就是先哄小孩睡，哄完了以后他睡着了，你再离开。
对，
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陪着小孩睡，到后来慢慢的孩子一睡着，你就不陪他了，就回到自己房间，是吧？
对。
那这个就会，小孩如果一旦醒来又不行，就是你得保证他一直是熟睡的，一醒来又不行。所以说，这个家长就想出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会跟女儿说，哎，妈妈要去干点什么，马上就回来，
嗯，
要上个厕所，几分钟就回来。如果看到女儿，哎，在那里等他回来，他第一次可能几分钟回来，
嗯，
第二次就5到10分钟回来，第三次就再
时间再拉长，
对对，再长一点，就是要做的事情就需要的时间越长，从去上个厕所到哎要去做点家务，要把碗洗了，洗完碗马上就回来哦，然后就妈妈要去。刷牙换睡衣之后马上就回来哦。其实小孩他很容易睡着的，他睡着他可能前一分钟还挺有精力的，他要是真正安静下来等你，等不到5分钟他其实就睡着。
对对对，他就觉得妈妈一定会回来，
对，他知道妈妈会回来，有这个习惯，他乖乖等，哎，他就睡着了。
是是，
对吧？
这个也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对，他没等到第三次检查，孩子就睡着了。每次都回来一下，又去做点什么。对，这也是一种方式让孩子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理想化，你真正小孩自主入睡应该没有那么快，可能一天晚上，哎，这个成功了。第二天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可能就会意识到你在骗他，是吧？第二天他就会警觉起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每天就说上床的时间还跟他这上床睡时间之前在做什么有关系。如果他今天出去玩了已经很累很累了，他可能上床很快，你这个就很有效果，哎，几分钟他就睡着了，你回来他就睡着了。如果这一天他很清醒，他不想睡觉，可能这种方法又一下比较难实行，
对，
所以它也不是固定的。
对，你大把碗洗完了，地板都拖完了，
他还没睡，还在等，都有可能。因为孩子他其实没办法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你没办法说你每一天你几点你就必须睡，真的很难做到。
对对，
有的时候还是要灵活变通一下。
对，还有一个家长也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儿子呢是他。不愿意就是到床上好好躺下来，他对他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躺下来，
嗯，
盖上被子，
嗯，
他只要能够，
就是，安静不下来，
对，只要能够他上床盖好被子，
嗯，
他就能睡着。但是就是他就是不肯上床，就好像有的小孩早晨起床不肯穿裤子，晚上不肯脱裤子一样，就是他总是有这么一步特别难。
嗯，
这个家长他想出的主意就是他有一个毛绒玩具。啊，叫做彼得兔，他就把兔子呢塞到被窝里，然后控制兔子，让兔子在被子里扭来扭去，把被子踢飞，就用兔子来模仿他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
行
为，
习惯，
对，就是说这个兔子不想睡觉，不想到床铺上，不想把被子盖好，
嗯，
然后你就训斥这只兔子说，现在是睡觉时间啦，彼得兔，你现在还不睡觉，你明天早晨你就会没精神玩的。
嗯，
然后还要对孩子说，你能不能帮妈妈一起把这只淘气的兔子裹在被子里啊？哎，这个小孩觉得这太好玩了，
嗯，
他就会紧紧地抱住兔子，让他冷静下来。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自己就冷静下来。
对，自己就冷静下来，因为他要帮兔子，要让兔子在被窝里。
嗯，
他就抱着兔子在被窝里，他就冷静下来了。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这个小孩是说才2岁，我觉得可能是2到3岁期间吧。嗯，我觉得2岁的小孩好像不太懂得，就是这种，比如说你教育彼得兔，他能够知道说，哎，我要帮妈妈教育这只兔子嘛？
他应该就是觉得这个很好玩。哎，他把这个彼得兔紧紧的裹在被子里，这个动作好玩。
对，
就在裹着这个彼得兔的同时，他自己安静下来了。
对，
他其实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很好玩，他并不知道说帮妈妈一起让彼得兔安静下来，这个他一下还没办法理解，他就是觉得这个动作好玩。
对，还有一个案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是讲这个小孩晚上啊，他们有的是小孩晚上他会给他洗个澡嘛，就是洗个澡他就舒服，就洗完澡就睡觉，就跟我们很多其他家庭可能会有换睡衣就睡觉，刷牙洗脸就睡觉。
对对对，
那小孩如果不想睡觉的话，他就是不换睡衣，一听到换睡衣他知道要睡觉了，
睡觉了，
他就很抵制。
嗯，
他就不刷牙洗脸。
嗯
然后就在这个案例里面，是他就是小孩一听到要洗澡他就不想洗了，他知道洗完澡就要去睡觉了，就不想睡觉就不洗澡。然后他的有一天就是他姥姥来了，他姥姥突然反应很快，就把这个洗澡改了个名字叫泡澡，对吧？
泡澡。
对，说我们今天要进行一项神秘的活动叫做泡澡。然后他这个妈妈跟姥姥就都跑到这个浴缸里面，说自己要泡澡了。哇，这个孩子一听好兴奋啊，泡澡这么兴奋的事情，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不叫我们呢？对吧？
对，来新鲜感。
对，就特别新鲜。这个也是不一定都能成功的，我觉得取决于孩子是碰巧。
那有的孩子一到了浴缸边上，他就不
对，你
就不进去了。
怎么命名，他都不会去，是吧？
这个，
对，
我觉得要做起来
不可复制，
有点大，
不可复制，我觉得对。但是就是你说带小孩是不是要有一点创意？就是虽然你说哪这里面的方法，你不能说挑一个来每次用这个一定就会有用，
可以借鉴一下。
对，但是你想这里面都是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就是跟孩子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跟他们交流沟通。
对，
就是直接讲道理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
有时候我都觉得孩子吧，半尝试加故事啊，比如讲故事啊，然后引用故事里面的故事的某某小动物都睡觉啦，家里爸爸妈妈都睡觉，然后半尝试的抱着他说你也宝宝也要睡觉了，可能也有用，我觉得也有用。
嗯，是，就是需要有多种方法结合的，就是你到底叫什么因地制宜，是吧？根据当时的情况。
对，看孩子，比如说利用某个故事讲一些小动物睡觉的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这边呢也利用半强制的，就是要他睡。那小孩子如果是小一点2岁左右的孩子，时间稍微就是连续几天，一开始他可能不乐意，慢慢的他也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午睡了什么什么小动物都午睡了，小浣熊午睡了，或者什么什么小动物晚上睡觉了什么，他也会觉得是要到睡觉时间。
对，而且这还不是个线性的过程，就是说每年你说比如到了这个流感季节，小孩一生病，那些有的训练好的都会自主入睡的孩子，生病这几个晚上肯定要陪吧，大人也不放心，是吧？
对，
陪几个晚上又回到原点了。
对，
等他生病好了，他
又
想新
开始。
对，他这个还是一个，所以可能像我记得我有另外一个同事说，他说他的孩子他就根本就不去这么麻烦，他就跟着他睡，
就
睡到了8岁9岁10岁总是能自己睡的，就等他大就好了。
就是等他大。
对对，与其这么来来回回的，是吧？你真的是这种小的孩子2岁到7岁的，你训练了
什么时候环境变一变，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大家出去旅行是吧、
啊、回来的睡眠习惯又改变
了，因为你去个陌生的地方、嗯、哎呀你说我不想自己睡也是可以理解的、嗯、
对
吧，
对
对，哎跟爸爸妈妈睡一睡又回到
原点，又接着又重新开始，
又重新开始要训练，所以与其这么来来回回、嗯、有的孩子他就比较独立，可能说之前说这种小孩子几个月就要开睡眠训练也是这样、嗯、就有的小孩他已经你那么小就开始让他哭哭睡的话哈，
嗯，
长大他就不会说想跟着家人一起睡了。他们也有一些人是说、
嗯，
你这种其实小孩也睡得更好，大人也睡得更好，他自己一个床铺、
哦、
他其实睡得更好。
哦，这样子。
对，因为你小孩会影响大人，其实你大人晚上睡觉也会翻身，也会影响小孩。有的甚至都说你两口子都提倡分床嘛，晚上嘛、
嗯，
这样其实大家睡得都好。取决于每个人睡眠习惯，有的人打呼啊，有的人容易翻身啊，
嗯嗯，
那、
嗯、
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支持分开睡的。
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应该是这孩子因为一个人单独睡久了他倒反而有的也还不喜欢有人在他身边睡。
对，那就是说这个你自己习惯养成、
嗯、
其实也是好的嘛。
嗯，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对，就错过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说之后再去训练的话，可能会往往复复的有一段时间、
嗯、
因为太久习惯养成已经养成了啊。
对对，
你不想一个人睡就更难一些。
对
对，还有小孩晚上就是怕黑呀、啊、这种、
嗯、
这也是一个很让他很难，如果一直都是跟着大人陪着睡，突然你要让他一个人睡、
嗯、
肯定会怕黑，怕这个怕那个的，
就是会各种的害怕。有的孩子是一个人睡，确实如果长时间都跟大人睡，一个人睡他是会害怕。
对，他这个朱莉有讲到一个小孩，他就是他的孩子，嗯，他的儿子他就会跟他说他儿子很怕晚上有怪兽嘛，各种怪兽、
嗯、
然后他就建立了一个这个怪兽管理委员会，用各种方式一些道具啊、
嗯、
比如说那些什么羽毛掸子呀，还有一些喷雾啊，说能够每天睡觉前可以在家里面扫一扫，说把怪兽扫出门了。
嗯
嗯，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些，他也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给他的孩子，说他啊小的时候自己也很害怕黑呀、啊。
嗯，
那他父母就给他唱歌呀，或者送一些唱片机，某首歌曲，就能够让他入睡，就是这种。都是，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取决于孩子吧。
嗯，
但是这个方法都比较类似，肯定都是一种游戏化的方式，说对吧？
嗯，对，
有一些
就是要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
对，
尽量的不要什么威逼利诱啊，大吼大叫去凶啊，这个都不要。
对，
但是这各种的方法很多，到了自己的孩子呢，那就要灵活运用。
对。对，作者还是从虽然没有一个完整，就是没有一个所有情况都适用的方法，他还是提炼了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步骤吧，通过这些步骤来想就是用什么方法，就是一种思维步骤。
嗯，
他这个步骤其中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让小孩睡觉其实要在他睡前，不要在他要他睡的时候，临睡的时候跟他讲。
嗯、
就是其实从白天开始你就可以跟他讲、
嗯、
哎这个要好好睡觉，这个是其实是慢慢的一个养成的习惯，不是说到临睡前再让他静下来，都挺崩溃的，双方都挺崩溃的。
嗯，
对，
就是提前预备。
对，其实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讲过那个小孩害羞是吧，不想去陌生的环境会很害怕。
嗯
嗯，那你就需要提前跟他打好预防针。
对，
你到不能到突然那一天开车带他去，他突然到那个场合，他就自然是你那个时候你要安抚他就很难。
是这样。
对，其实睡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在白天的时候、
嗯、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
嗯
跟他说啊，现在白天玩得很开心，但我们等啊回家晚上我们就要睡觉了。
嗯，
慢慢的他心里有个预期。
对对
对，这是他说的，就是最开始是要一些，如果你要让孩子自己睡的话，就是转从跟家人睡慢慢的过渡到自己睡也是一样，你不能突然一天就过渡了，可能开始就要跟他说，用故事的方式啊或者什么开始给他 做一些准备吧，心理建设，
让他有个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当然你让他做任何的转变，你肯定都是要他的感受，你还是要去接纳，然后去说出他的感受。比如说一个人睡确实挺难的，之前都是跟爸爸妈妈睡，是吧？
对。
然后房子又很黑，是挺吓人的。就是你要把他让或者让孩子的感受让他自己说出来，孩子哪里怕他会自己说出来，他说出来，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嘛。
对
对，对吧？他到底是怕黑呢，还是真的怕一个人，还是需要讲听故事？
这个还取决于这孩子多大，是多大让他自己一个人睡。如果这个孩子。就是说
小的
还不是才，比如说两岁多，有的孩子两岁多话还说不清楚的时候，
也
还比较难。
对对，这可能要等孩子真的大一些的时候。
对，
对，然后真正这个描述问题还是要靠大人，就是孩子可能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晰，大概理解了，可能要把这个他当前的这个不想，为什么不想自己一个人睡觉，跟帮他描述一下。
嗯，
对，然后也可以跟孩子说说，就是为什么你想让他一个人睡。
嗯，
对，因为父母也有需求嘛。
嗯，对，
对吧？对，然后爸爸妈妈必须要睡个好觉，白天才能陪你嘛，才能去上班，才能陪你玩，是吧？
嗯，
也可以问问孩子，就是怎么样才能你才愿意一个人睡觉？是要有个什么特定的玩偶啊，抱着睡啊，还是什么？我们用这个来保护你好不好啊？就是这样，
对
吧？
对，
可能他慢慢的又会接受一些。对，这个书里面也有讲，就是也总结了一些，就是其他人用的方法吧，就是一个单子，晚上如果卡壳了有什么。可以，就相当于是可以借用的一些主意吧，比如说床头的书啊，用特定的音乐呀，然后给他一个安抚的玩偶啊，或者小夜灯等等，就其实挺多的这些。这个自己大人在生活当中其实自己也可以收集，你有的时候可能尝试一下换换策略，哎，又会想到一个什么主意啊。
对对
对，就是这个大的方向，比如大的框架，我们现在这本书聊完，其实也有一些大体的框架，就是比如说不能用强制的方式，你就单纯给孩子讲道理不行，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都还没有发育，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能够讲听懂道理，是吧？
对对
啊，理解他们的感受，这种你把他的感受描述出来的话，也是帮他去描述感受，因为他们不能控制情绪的话，他是通过模仿大人来控制情绪的。
对，
叫做有一个专门词叫 co-regulation， 好像就是说共同控制，这个大概这个意思。
对，然后用他喜欢和能接纳的方式，
对，
来让他自己慢慢的脱离大人，一个人睡。
对对对，最后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就大概就是总结了一下，说如果说这本书里之前讲的这么多的技巧用了还是不行怎么办？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妈妈就说，她也之前讲了，也给了解释了，也承认她的感觉了，也给了她选择了，对吧？但是就说要给她选择吗？你是要吃草莓还是吃饭嘛？就是对吧？你给她选择两种都是你想要的，她好像感觉都是在自己做主，这都用了还是没用，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方法每个不会说一种都没用吧，
也可能是有都没有用的时候，小孩
那就是强制手段了，那最后不行的就是强制手段，
或者可能就是放一放，就是你只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原则，就是不要去自己情绪不要崩溃，因为如果自己情绪失控的话，孩子就更不能学会调节情绪，因为他是靠模仿的嘛。
对，
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如果说没有办法，可能哭一会也没有关系，孩子不是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或者在外面实在不行拉到一个角落，是吧？你要是什么方法都用不了的话，那你就只能让他哭一会，你这个时候也就是要忍住，
至少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对吧？只要自己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就是不妥协，但
是对你做了，对对，你就只能是让他哭一哭，等他安静下来，自己冷静，那他也会通过你的，就是模仿你的方式。
嗯，对，
嗯、对。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家长就说他，因为不是一直就讲说要。要什么要理解孩子嘛，就先描述他的感受嘛，
嗯，
然后命名他现在痛苦嘛，
嗯，
有一个家长就说他的孩子就是他帮他说出来以后，反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就比如他这个孩子他实在是没、
嗯、
他没有时间去
安慰他，
对，没有时间陪他，
嗯，
那他要他妈妈陪他，妈妈要做饭啊，
嗯，
他就说啊，我理解你现在很想要妈妈陪你，是不是？妈妈现在要做饭，
嗯，
没有办法陪你啊，你现在特别难过。
嗯，
他一听，啊，哭得更大声了，是啊，
嗯，
我现在特别特别难过。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哎别哭了，多大点事啊，你自己还不能够自己就是玩一会儿吗？
嗯，
就是这样也不行，可能。
嗯，
最后也就只能是就是让他哭，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嗯，
已经给你说过了，是吧？
嗯，
对，你可以站在旁边等我，在厨房来陪我，
嗯，
对，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因为孩子睡觉他真的没有固定的模式，
对，不仅睡觉这种大哭大闹也不一定都能行得通，就是这些方法其实也不一定都能行得通，只要就是原则上不要出错就可以，
对
吧？
就底线要把握好，
对对，不能没有，对，没有底线，或者说去指责孩子，
对
对，让他觉得恐惧，就可能以后会更难管一些，
是，就是根据孩子的特征吧，或者用一些比较幽默一点的语言啊什么描述一下他当时的一些心情，
对对。还有就作者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小孩有的时候他你这个方法没有用，是因为小孩当他在情绪的顶端的时候，
嗯，
就好像他其实像在一个深渊里面一样，你即使是你叫他，比如说你爬上来爬出来，他爬不出来，
嗯嗯，
就他不能够，他就即使是我摔倒了，你痛的时候他会哭，但是不痛的时候不代表他就能停下来不哭，因为他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没有，
嗯，有的孩子强，有的孩子弱，
对，
看孩子，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作者说其实光接纳感受是不够的，他提出的是说父母必须要拉他们，就是一下子上不来，你要通过给他们一个一个台阶，
嗯，
慢慢的
多拉几次，
嗯，这样把他拉上来。他里面说的就是，除了就是有，就是比如说，他摔倒了，摔破了，哪里摔破了，他大哭的话，
嗯，
你除了表示了解他，哎，现在痛了，你要哭，你可以说，哎，你要不慢慢亲一下，你可能会好一点，摸摸一下就会好一点，
嗯嗯，
再摸摸一下，再贴贴创可贴，嗯，再跟他说你要什么样的创可贴，
嗯，
然后再跟他讲说啊，你身体超神奇超棒的，你现在身体正在慢慢的愈合这个伤口啊，
嗯，
就是慢慢的让
他
转移注意力，就需要一节一节的阶梯，一次一下，
嗯，
一次一下，一点一点的让他从这个里面转出来，
对对对，
对，他不是一句话他就能够马上就，对吧？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也很难啊，要很有智慧，
对，要有一些创造力，要很有智慧，还要有一些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大人有的时候自己也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也是可以就说直接跟孩子说啊，说我爸爸妈妈现在很生气，我们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嗯，
可以先不理他，这也是可以的。
对，
因为如果大人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想到好的主意，对吧？
是这样，是。
对，我觉得只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才能想出这些很有创意的方式。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这创意的方式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有的时候实在烦了，他灵机一动也会有创意啊。
对。其实这个带华他真的是需要很多太花心思了，
是这样。
你带娃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比如说你就想把孩子送到 daycare 那个地方去，你说他在那里他有多会花多少心思，能花多少心思在每一个孩子身上，不是说他们不想，这真的是很耗精力的事情。
对，
你就把自己想，比如说我是一个 daycare 的老师，我一次带这几个孩子是吧，
嗯，
我能不能够在每一个，因为你要了解，你不仅仅是说这个时候你要想出这种具有创意的主意，还有这么多个孩子，你根据每个孩子的特质还不一样，对吧，这其实是一件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毕竟你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你每天跟他处，慢慢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
嗯，
对吧。你如果只是老师的话，我觉得好难啊，
是比较难。
那也就是这些方式，你说带娃要怎么样带，你其实就算说让他们安静下来，你先不要去管他，如果老师太忙了不管他，也就这么带大了，对吧，大人看不到的话也就这样带大了。
对，
所以带娃的方式真的是有很多种，没有，就只能说
没有固，我觉得没有很固定的什么模式，哪种方法特别的好，就是要自己做家长的在带娃的过程中要很用心。
对，你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带，可以多用心一些，你要没有条件，你要找别人来带，你也不能说要有这么高的预期。
对，这倒是，
对吧。
对，
那甚至有的家里人带娃，你也不能说一定，你说家里真的有老人来带娃的话，
嗯，
那有的老人隔代了，年纪大了，
也有
局限性，你也不能够就说保证他就能够用这种用某种方式去带。
对
对，
没有那么多的科学的方法。
对，而且可能这个本身他就没有说，就是这些也都是一些不能说是能说是科学吗，他也没有说科学的本质就是可证伪嘛，你能证明这件事情是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这样做，对吧。对，科学要可证伪，你能是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对，
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就像睡眠训练一样。
是，
对，
老人带娃就更多的凭经验，而且是凭过去的老经验，
这个还是问题。
对，
就是这凭经验是老人带娃最大的问题。
对
对吧，因为经验就是因为成就嘛。
对，就是成就，
不凭经验才能够用新的方式。对，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确实变得很快，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你说在这个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该怎么带娃呢，
真的很难哈。
对
对，
你说这个小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讲这个孩子对着手机，
嗯，
就是手机会照着你那个作业嘛，
嗯，
然后他那个手机人工智能就会看你写作业，然后就会给你指导，就到这种程度。
哦，
对，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需要小孩写作业有一部手机放在哪里，对吧。
对，
那你要不要这个有一部手机放在哪里，你要他多小的孩子就是开始让他这样呢，
是
有手机在那跟着手机一起学习呢。
对，这看就看怎么要求。
而且你知道小孩他是不能够跟，就是在小孩多少岁以前，他是会觉得他是觉得这个玩偶是有生命的，你更不用说是人工智能会说话的这些人工智能，对吧？
嗯，
他可能会把这个当做人对待。
嗯嗯
嗯，所以说其实你要，我记得有看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的那个一个人工智能玩伴就是坏了嘛，
嗯，
她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因为对她来说这就是一个家人一样的，她没有办法区分人工智能和真正的人。
哦，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这原来没有这个问题，但现在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多大的时候才能让孩子去接触这些。
是
啊，但是那你如果不用这些的话，确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会比如说看看你现在的写作业，他会在场指导你，对吧？
嗯，嗯，
你除非你家长能够有某种其他的方式，不雇个真的人来，
嗯，
去这样指导，或者家长能够帮助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学习上帮助孩子。如果没有办法有时间的话，其实是挺难的选择。
很难，这个真的很难选择。那这个孩子，你这多大让他用这个手机写作业，这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要他自己能够懂了，能够自控，觉得哎，这个手机我仅仅是来写作业，或者说有需要。那也有可能就有些孩子，哎，我会做不会做，我图快，全部去人工智能上一查，什么结果，
这个也
结果都有，那孩子就根本不需要学习，不要动了。所以这到底是多大让孩子用着手机来辅助他完成作业？
对，
真的是好难。
你能不能够设置，就人工智能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让他做到，就是说不是直接给孩子打，因为小孩如果不想做了，说那你要不就直接告诉我这次答案是什么吧。
对、
啊、这个时候人工智能该怎么回答、啊、人工智能也需要有一个本身人工智能的边界吧，它需要有一些质量控制，应该是这样。
对呀、啊、而且就是说这孩子如果是不会做的作业，那是人工智能是能够慢慢的帮他分析，还是一次性把答案都给他？
对，如果小孩就是作业不做，去跟人工智能聊天了怎么办？
对，这个就很难把握，到底这个度在哪里，很难把握。
对啊，那小孩要是一直到，就甚至就是他如果人工智能不会有这个设置说啊，只是帮他写作业，那他也需要解释啊，说我设置是只是帮你写作业，这也是一种聊天，可能来来回回小孩就非得要，是吧？
对啊，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对孩子以后的学习影响到底多大。
对。真的是很有意思。
那如果对于孩子成人了以后，那就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小的时候。
对，成人了以后，成年人也是会受影响，就像现在社交媒体其实对成年人都也会有影响，但是确实有研究是说，你社交媒体出来，比如说现在社交媒体出来是多少多少年，九零年2000年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是超过比如15岁以上了的话，
嗯，
这个时候其实影响会是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取决于这个科技出现的时候你是多大年纪。
哦，
对，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就是判断力的话，那这个科技出现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影响，你还是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花很多时间，我们都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可能真的是不该花的时间。
嗯， 嗯，
对吧？对，挺有意思。所以育儿真的是一件就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会有乐趣吧。对，行，那到今天我们这本书就分享完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